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二的节目，本身呢，今天呢是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呢都会有精神健康热线的，但是因为11月份我们有特别安排，所以呢我们把精神健康热线就是延后到下个礼拜二11月19号的时候呢才会开放，请大家呢留意收听。如果大家在精神健康方面是有咨询的话，可以稍后在下个礼拜二的时候拨打13-2299-6632，跟周师母还有廖医生来沟通。另外我们平常呢这个热线电话开放时段呢就会在每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开放。如果大家在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任何可以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13-2299-6632来跟我黄嘉妍还有我们空中辅导的团队的老师，包括有杨天成老师，可以解答信仰上的疑难。每一个月呢第三个礼拜一会有谭心师母在线上与大家联系。另外呢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间，也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黄嘉妍一起主持。我们整个空中辅导团队呢都是很有丰富经验的辅导老师，包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师母，还有在神学院里面教导辅导的老师，在主内呢大家都很愿意来分担大家的问题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除了会接听电话，还会有如花盛放的第三集的。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张姊妹，我是黄嘉妍老师。
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像我这种婚姻，我就和我丈夫就是婚姻有二十七年了，结果这二十七年来里面有家暴，也有羞辱，也有辱骂，也时常他动不动就说要离婚。
你说你二十七年的婚姻当中，你的丈夫曾经家暴你，还有这个话语上也
有
辱
骂，他骂的话特别难听，
是他经常会动不动就提离婚。那您跟你的丈夫有孩子吗？
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嗯，您的丈夫和你是怎么认识的？
也是别人介绍的。
所以姊妹，你结婚的时候你信主了没？
信主了，那时候认识的不深，然后又信的比较迟钝吧。
就说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您信了主，可是你的丈夫他信主了没？
那时候他刚追求我的时候，我也要求过他一同去聚会，他也在聚会现场也来过，后面他就变了，他就是那种
嗯， 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很多的这个认识就已经步入婚姻了，
是
不是？
我那时候也是特别无知吧，可能现在的后果也是因为自己的无知，不知道怎么选，然后现在才有这种后果。我和他认识，然后也是结婚结得比较快的那种。
是，你跟他认识多久就结婚了？
我跟他认识就是那种闪婚的，好像只有三个月吧。
三个月就结婚了，那什么时候生孩子的？
就是一结婚就怀孕了，然后就生了孩子。
所以是接连三个孩子就这样接着出生的吗？
生完老大，然后隔了七年才生了老二，然后再过两年又生小的。
但是你跟他的这个感情，就是结婚以后都是一直相安无事的，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挺好的，是吗？就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你跟你的丈夫的关系一直都是挺好的，对吗？
是的，那时候刚去他家，他妈妈不生育他还好一点，他是没有逆产的人，然后他妈妈老是生育他，然后他就渐渐的就婚姻就有问题了。
您说是他的父母一直在
他妈妈
在中间讲话吗？
一个没什么立场的人，就是他妈妈如果搞得太狠了，他就和他老婆站了一块，他如果是单独跟他相处，他还可以能相处，只要我婆婆老是搅扰他，他就不行。
但是你的婆婆跟您的婚姻
比较对父母是那种愚孝的，他没有立场，没有分辨的那种。
那我想问清楚一点，就是说你跟你婆婆的关系也是不好的吗？
我怎么说呢？我是很尊敬她的，她如果遇到难题不开心了，我也是劝导她。她是那种把别人不当一回事的，你对她掏肝掏肺，她不觉得你好。他自己跟女儿吵架，女儿不打电话给他很久，然后跟我老公也吵过，我老公虽然听他的话，但是他们都是脾气特别暴躁。然后有一次跟他妈妈吵架也气了很久，然后我就劝他，我说你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你再怎么说都是他生的。然后他后来又跟他妈又好了，然后我又被排到外面去了。
那听起来就是您的家庭跟你的婆婆好像大家那个就是你的丈夫跟你婆婆虽然就是有一点不是说完全的跟她的关系很好，可是她是听你婆婆的那个很多的这个建议吗？就是说你婆婆介入在你的这个家庭你的婚姻当中很多吗？
对，
嗯，
她有些事她不会，他不是会站立场，他会过问一些他做婆婆不应该问的事情，比方说教育子女婚姻之间有什么，他都是那样。是我说快一点给你听吧，就比方说我家这个跟丈夫两个一起结婚，然后就做生意，然后就赚了一个商铺，然后再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全部都写在我老公头上，在这期间然后收入也是他收着，卡还有什么折子都是在他那里没有我的，然后这些我也不建议，然后都由他管理，然后这些名字也写着他，然后他也还不知足，还是觉得你这人烦，就是烦人，就像烦贼一样。我都已经让步到这那地步了，你说我在你家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吗？我要有什么目的跟你生那么多小孩，跟你在一起做事，我也一起辛苦，钱都是你在拿捏着，他从来不正确思考问题，他妈妈就巴不得什么东西都他儿子，生怕落到我的手里去了，我要把这个财产就不知道弄哪去了，那我的儿女都是跟你生的，我能搞到哪里去啊？
那是坦白讲就是说你的婆婆一直防着你，她一直就是灌输一些可能是一些价值观给你的丈夫，让他觉得要我对你不要那么亲近，然后很怕你会就是在那些财产上面有什么想法，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跟你说个事吧，你可能好判断一点，比方说 我老公他姊妹三个，然后他大妹子还有小妹子全部都是单亲家庭，
嗯，
他们是只走亲情关系，走血缘关系的那种，然后他们都是丈夫可以没有，小孩要有，
嗯，
然后他们自己个人要有举权的那种，
嗯，
我老公也就是照他妹妹他们那种形式对待自己的伴侣。
嗯嗯嗯，你的丈夫疼你的孩子吗？
他对小孩没得说，他们家就是走血缘关系嘛，是他们自己有血缘的就很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的丈夫都是很疼你的孩子的，因为他们有血缘。
对，但是孩子都不喜欢他，
嗯，
因为他做事不合情理。
嗯，
三个孩子都是站在我这边，
嗯，
就认为妈妈是个弱势。
嗯，
然后就心疼妈妈一点，然后也支持我跟他离婚，因为他动不动就说离婚，小孩就说那你就跟他离嘛，你到底得到什么投什么嘛，我说我是信主的，我说不轻易离婚的。
姊妹，可是当我们听到你的家庭状况的时候，您说已经27年，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家暴你了？
第一次那是他把我推，我在这个楼梯上的时候他把我推下去，当时我是反应快，我用手撑了一下墙没把我撞坏，
嗯，
那个推的力度也很大。生这个小的孩子今年他满了18岁了，
嗯，
就是应该15年了吧，应该是有15年家暴吧。
15年了，那你怎么忍过来的？
我以前老是忍着，我说把孩子抚养大嘛，因为他们家人做事很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特别暴力，然后道德方面也不咋样，我就怕我到时候走了，我又无权无势的，又没地方把孩子带着，然后就是那种很孤单没有帮助的那种，然后就坚持下来，就想把孩子教育好，不想孩子将来成为他们家一样的人，然后就凭着这个，然后还有就是主教我们不计算人的恶，要饶恕别人，然后就这么一直坚持下来了，没想到坚持这么久了他还是动不动就说要离婚。
姊妹啊，我这样听呢，我真是我觉得很伤心啊，对你这个遭遇，是因为呢，第一，你的婚姻当中出现了这些问题，你竟然可以忍受15年被人家暴，而你没有做任何的一些的解决问题的这个对应，那我就会感觉到你不单单是身体受伤，而是你的心灵也受很大的伤害。第二就是我听到您用圣经的这些教导来面对这些，其实我想说的是，主耶稣当然是想我们要去面对很多仇敌，我们都是用爱来包容，可是呢主耶稣也希望我们是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些比如是婚姻的问题。其实你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对你的孩子的成长已经也是构成很大的影响了。其实我觉得，对呀，
啊，
姊妹，你的对，嗯，
他说你虽然没离婚，但是我们这个家庭并没有快乐。
对呀，啊，
你何不让自己活好一点？他这么说。
嗯，对呀，啊，所以呢，姊妹，你是信主，可是你的对主耶稣的这个认识啊，我希望你可以呢，要更多的了解。而不是说他要我们去爱仇敌，我们就连这些保护我们自己啊，或者跟我们的丈夫面对这些婚姻问题，你没有去面对，而用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对你自己也对你的家庭带来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想纠正的一点就是说，对，主耶稣当然不希望我们离婚，可是他的前提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必须要你跟你的丈夫都要对家庭这样的一个部分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跟认识。你们根本都不理解婚姻跟家庭当中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话，这样的一个婚姻你去维持下去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 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其实对你跟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都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离不离婚这个我们先放下，可是你们必须要去想一下，姊妹，你的丈夫跟你到底有没有好好面对自己婚姻的关系？
我跟他讲不上来，就像你讲不通的那种，有时候真是崩溃的那种，都不讲不出来理的那种人，理不清的那种。
你们俩相处，你说曾经有过一些好的日子跟时间，你可以回想一下当时你怎么跟他沟通的吗？
以前好的时候也发现了他处事方面的缺陷，然后这个应该是受他妈影响吧，他妈是那种比较粗鲁的，喜欢说脏话的，应该他从小在他妈的环境长大了，然后他也没觉得自己是个男生不可以那样骂我，他就不觉得，然后都已经嫁给他了，然后又没办法，然后他也没对我怎么样，然后也就算了，这样心里面就感觉自己这方面很无知，然后就选了一个这么人。
所以你才慢慢发现他受他原生家庭很大的影响，在他不懂得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提醒过他，我说你妈你生养你，你孝顺他是可以的，但是你妈说什么你也有分辨，你自己一点立场都没有。
他当然不会认同您所说的，因为他根本就觉得不是啊。可是我想问的是姊妹啊，其实呢，我们人不单单是你的丈夫，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缺点的，就是我们本身自己都很多的缺点的啊。不过呢，在这个婚姻里面，我想问的是，您跟你的先生是不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你们都不懂得怎么去沟通？就是每一次你们大家有没有说关于家庭的一些决定呢，或者孩子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的决定等等。
我也是经过婚姻教导，就是叫我们找时间然后沟通，然后跟他沟通不起来，说不到一块去，有的时候我想跟他沟通他就跑得远远的不听，然后他就不听你的，就自己认为自己的什么想法都是对的，你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他也不当回事的那种。
那你的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那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孩子的成长部分？比如是学习呀，还有孩子比如生病啦，有很多这些，你们俩不是一起商量的，都是你先生一个人做主吗？
他是抓钱的人，孩子真的有什么问题还是我在操心，小孩子成长过程中有什么事都是我要偷着，我还得偷偷摸摸的操心，小孩要零花钱我还得偷着给，当着他面还他知道了又骂，说给多了，其实也没有给多，也给的也不算多吧，就是又怕孩子，因为孩子在家跟他奶奶在一起，他奶奶是一个教育没有方法的，就知道骂，就知道用暴力，我觉得小孩挺可怜的，又是留守儿童，没有带着身边，然后小孩也是长得也还算是顺利吧，成长还好吧，三个孩子都挺健康的，也没什么疾病，小的时候有什么疾病然后夜里面不睡觉也是我抱着的，我记得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我那时候结扎了，才13天的时候我就结扎了，夜里面都是我起来给小孩给小孩换尿布啊干什么的呀。
那姊妹呀，我这样听起来你的婚姻当中，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简单，你还希望你的家庭有什么改变吗？有什么期望啊？
我是一直朝好的方向想，希望好起来，可是这个好像看不到希望，都忍了这么多年了，以温柔对他，他辱骂我，我不骂他。
所以呢，姊妹啊，我想问啊，你朝着好的方向的意思呢？我们说好的方向，就是说我们人也必须要去为自己的决定还有选择负责任。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这么多年来，你以为忍让就是好，可是我告诉你，这个是错的。 你如果不去跟你的丈夫好好的坦诚的告诉他，不是单单告诉他，而是你一再的容让他去家暴你，无论是身体上或是语言上的辱骂，你一再的退让，他根本不知道他真的是在伤害你呢。所以呢，姊妹，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现在27年的婚姻，孩子也长大了，你不能回到过去了，可是你自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家往后你要不要持续这个婚姻？但是如果您说我还是希望可以持续这个婚姻的话，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决定，还需要你的丈夫跟你是同样的想法，你们才可以在一起的努力维持这个婚姻，不是单方面的说朝着一个好的想法，因为你这个好的想法呢并不是好的。我要很坦白的告诉你，每一个被家暴的妇女呢，我都这样跟她说的，如果您的先生已经有第一次家暴，他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没有从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跟他解决比如他的对应家庭的这个方面他不知道自己是错，而你也没有找另外的一些比如我们也鼓励一些妇女他们要去找妇联呐、或者是一些志工社工教会介入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其他的人来帮助你们解开这婚姻的这个结，那么呢你就是一再的容让他来，我们说是无论是精神的虐待还是身体的虐待，这个都是你自己退让给他做的，这个部分你也有责任的，不能只单单说是你的丈夫他有问题。所以姊妹，我只是简单想问一下，你今天打电话来，你希望你希望你自己是有什么，你的家庭有什么改变呢？如果您说你是希望继续的话呢，我希望呢你可以呢不单单是你打过来，而是你也要让你的先生也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因为只有这样子呢，你们的婚姻才可以是大家都有共识，就是不单单是你自己去想要继续。
他以前和我离婚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回老家，然后说离婚，然后我娘家的人也过来劝他，然后都无效，什么都没效。你说我要说什么那个？比方说，
为什么他要坚决离婚？你有问过他吗？
他就认为我不好，他就认为在他的眼里我是那种恶毒的人，我是那种不好的人，不孝顺的人。
为什么他会这样想你？看你，
因为他自己，他不管他妈是对还是错，然后他都听，然后希望我也成为他们一样的人，我要站队那种，站在他妈那边，他妈不喜欢谁骂谁，然后比方说对我娘家人不好，对我父母不好，我得要站在他那边，那才叫孝顺。那你说这个孝顺我能孝得出来吗？
那这样听起来似乎您的丈夫给你的婆婆都很大的影响，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您觉得说你的丈夫已经一再的提出要离婚，那你觉得你跟你的丈夫你们还有同样的心去维持这个家庭吗？
没有，他以诡诈对我。我前些天不是听了快言马辣吗，我听了这个节目，我心里似乎就有了底了，就是郑大中弟兄他也说婚姻不能随意分开，然后不能以诡诈对自己年幼时揭发的夫妻。我在想的这真的是就像说我一样，我丈夫就是以诡诈对我。
对呀，您的丈夫根本也不认识主，所以
他
也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打电话给我，我不能给你一个你想要知道的答案，我只是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持续这样子的婚姻？你希望可以在这个婚姻里面，你希望在跟你的丈夫有改变的话，我就建议你真的要跟你的丈夫说明白。
你先 听我说一下吧。其实我打电话心里面大概也有一点底，然后就是想确定一下，我这样子这次他跟我提我真的跟他离婚，我不希望自己的选择是错的，然后就是听一下你的建议，我就更加确定那种。
那我可以给你一个确定的，就是我不能给你答案的，姊妹，离不离婚是你跟你先生自己去决定。所以呢，你今天打电话给我，我就是问清楚你希望得到一个怎么样的帮助，那我只可以为你来祷告。还有呢，如果你是愿意持续这个婚姻，我们可以提供辅导的话，这个是最好的。当然婚姻辅导不是单单只有一个人在做，你还需要跟你的丈夫一起来做，这个才是有一个果效的。可是如果您的丈夫他一定就是已经很确定要离婚的话，那么你就要跟他好好谈清楚你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婚姻。所以我只可以给你这个建议，你要回去自己好好的来祷告跟想。
我刚才听了你的一些意见，我想我应该晓得怎么做了。
嗯，对，所以我只可以给你的就是这个建议了。我当然很希望你们可以一起的来接受辅导，我真的很希望姊妹你都要好好保护自己，因为呢你已经家暴15年了，你还想继续下去吗？
后面没有，就是这十五年之内，前些年他对我是有家暴，然后后面这些年我就学聪明了，人家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对，
他又不懂得爱惜，然后又不懂得就是说生气的时候，就是说后面他从来他做错了也没有道歉，从来都没有。
那姊妹啊，我真的希望你
还有一个
你要跟你的先生好好。还有呢，我因为不好意思啊，姊妹，因为时间关系，然后我就简单说明好了。你的孩子现在已经最大的那个他是多大年纪？
26岁。
26对吗？
老20、21，小的就。
那么你两个孩子都是成年的，那我希望你跟你两个孩子好好也谈一下。他们都有成年人的这个，他们也会给你一些的建议嘛。就是家庭呢，我们说是整体来的，特别是你还有孩子，就是说孩子都有他想要表达的部分，所以这一部分我希望你也跟孩子好好商量一下。无论你的结果，自己最后的选择是离还是不离，你们都要共同面对，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嗯，对，您的丈夫他有什么缺点，这些我觉得你不用跟我说白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只有他自己愿意面对才可以解决的。那所以我今天就给你这个建议啊，姊妹回去好好跟孩子商量，然后你好好的去想清楚。
好好，谢谢主持人。
不客气哈。
谢谢，
好，再见。
走这人生路。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
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杨姊妹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
黄佳妍，什么？我现在这个病情，你为我祷告、啊、
好，你情况如何？是你自己生病吗？还是你的家人？
是我自己。
你自己？嗯，你有什么病呢、啊
我现在的全身瘫痪。
瘫痪？
这个查出来是那个脑梗。
哦，脑梗。嗯，
还有头痛。
头痛？你现在在家还是在医院呢？
我在医院里。
你在医院？那医生怎么说？
我来了半个月了。
还需要
在医院住院半个月了。
哦，你已经住院半个月了。
嗯，
那还需要住多久啊？
医生还在观察头痛，还要叫我做一个那叫磁共振，看一下头。
所以现在还在医院里，还需要观察，是不是？你现在年纪多大呀，姊妹？
63了。
63了，你之前是还没有脑梗之前。您是很健康的吗？
不，好多遍残疾。
你本身是有残疾的，对吗？
30年的遍在身上了。
那你之前身体都一直没有太健康，所以今这个时候有脑梗以后，这个对你的影响也很大，对吗？
还有我这个肺这个感染那个肺炎。
哦，肺也感染了肺炎。
活度整变，我的身上在四年前查的四种病在身上。
嗯，可是今天你打电话来，你可以跟我说话有力气，也感谢主啊。现在的精神挺好的。
精神还好，就是这两天死了睡不着觉，我就祷告神也睡不着，吃一点安眠药才睡着觉。
对，是啊，姊妹，因为现在的你的身体的状况，也的确需要多休息。对，
是吗？为我祷告，我信神20多年了。
我们会一定会为你祷告，我们团队一起为你祷告，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反而就好好在医院当中好好去休养，好吗？
谢谢你，该为我这个20多年信神，我吓到你了，不反对他，不相信神。
哦，你的家人不相信神
了、啊、祷告就吓人了，对了，谢神。
你的家人
我家
哦，
丈夫儿子媳妇、
对，
还有一个80岁的婆妈，他们对你谢神。
家里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吗？
就是的，
只有你一个基督徒。
就一个信基督徒，信了20多年了。
啊、哦，是的。那你以前有去聚会吗？
以前在家聚会。
嗯。
我一直在聚会，到如今一开始，我一个礼拜跑4个会，过后了残疾了，腿不能走了，跑一个会还叫我家丈夫生。我家只想把我生意把我接回来，他就是不信，他不反对，他一直把我送到教会，他就是不还没有来到神面前。
那姊妹谁来照顾你？你的丈夫吗？
家丈夫照顾我。
他照顾你很好，你的丈夫他疼你吗？
他照顾我还好。
嗯，感谢主。虽然他还没有信主，对不对？
对，是是。
丈夫还没信。
他不反对。
那姊妹，我们看到你的家人，虽然他们还没信，可是他们都照顾你，对不对？
对。
感谢主，你有爱你的家人。所以我也知道你心中很焦急，很希望他们可以信主。那你继续的，不要放弃，为他们祷告，上帝会纪念你的。
对，我就一直为家人祷告。
对对对，那姊妹你也要好好的去在医院休息。我看到呢，今天你可以打电话来，讲话也很有力气。其实你的身体也在好转当中，所以你要相信医生给你的治疗，你也要相信主耶稣每一天都在保护你。对对对，你有这个盼望呢，你会好起来的。
有这个盼望，我想神在支持我，日在智慧在支持我。
对，感谢主。姊妹，今天我送你一段经文好不好？好的。在圣经里面，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写了一段鼓励信徒的话，哥林多后书12:9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呢，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这个呢是在哥林多后书12:9。如果姊妹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看一下这个经文，鼓励我们，我们无论是在哪个地方软弱，耶稣的能力都复辟我，所以你不用害怕。
对，我见我那 看纸病了。
嗯，对。
我打算一年看一遍身体时间。
嗯，对。
那个血压数都看了六遍了。
嗯，是是是。那你要相信呢，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今天呢，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姊妹每一天在医院的话呢，我鼓励你多听节目啊，良友电台的节目，你可以听多一点，对，关于上帝的话，让你自己听多一点圣经的话呢，对你的身体也会好的。
我广播姐姐家，这下我每天晚里去。
我
来自医主任了，我没带来。
哦，没关系。你有手机吗？
我就拿手机，我的手机，
哦，
特别是没带来，没记了。
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刚刚跟你说的这个经文，你就把它记下来。你可以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祷告。你会看圣经吗？
会看，我看了。现在看了六遍了。
你看了很多遍了是不是啊？
啊，看了六遍了。
哇，九遍啊。
六遍。
六遍，哇，厉害啊。我都还没有看到六遍圣经，你已经这么厉害。那么我就鼓励你继续看啊，慢慢看，不用急。你要把神的话语呢，好像一个每一天你要吃饭，那你就好好去品尝神的话。就说可以每一天你看一篇诗篇，你好好去把它看完，然后呢，你就求主帮助我。好像诗篇的诗人里面赞美神的话，还有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向神呼求，神有听他的祷告。你就这样慢慢看。
是吗？我说不是字人。
哦，你不识字啊？
我那个现在看。
那你怎么看圣经？
是怎么的？
你是听圣经的，对不对？
看圣经。
你看，可是你不识字。
本来就不识字。
哦，本来不
识
字，可是你看圣经就把字也学了，对不对？
学过这个七月书，看一遍我好多字怎么的。
嗯，
我就看从马太福音看那个新约书，
感谢主，
看了个六遍。
哇！所以姊妹啊，神迹在你身上啊！你看你不识字，你还可以把圣经看过六遍。所以你要继续啊，好好做啊，上帝很喜悦你这样做的。对啊，
我在家每天都看。
那就很好，因为你有时间，你就好好把握每一天的时间，你就好好看，然后祷告，你听诗歌也可以啊，让你可以睡得好，因为你说你睡不好，你每天晚上睡前你可以听诗歌，让自己的心灵精神可以安稳，好不好？
对，我在家我也唱，
你也会唱。
什么为我祷告？
我们会团队一起为你祷告的，除了为你的身体，还有为你家人信主，对吗？
还有为我们教会祷告，教会，
好，为教会祷告。
过年缺少牧羊人。
好啊，谢谢姊妹，我们都记下来了。那么你要好好休息，当你离开医院以后回家休息了，你康复了，你就打过来，好不好？
我都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们了。
好啊，我们继续保持联系。那谢谢姊妹，今天我先跟你谈到这了，你好好休息好吗？
谢谢。
不客气，耶稣祝福你哈，再见。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
如花盛放，与神相交二，做神儿女。弟兄姊妹，在上一次如花盛放当中呢， 我们讲过女性的责任在于生养、管理、帮助男性。起初神造夏娃，交托她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帮助亚当。可惜的是，当蛇引诱夏娃犯罪以后，夏娃又将这个禁果递给亚当，亚当就没有拒绝，也吃了这个禁果。后来两个人都犯了罪。在这件事情上呢，亚当、夏娃两个人都有过错。夏娃拿了禁果给亚当吃固然不对，可是亚当没有阻止夏娃吃也是不对，因为蛇在引诱时亚当是在场的。不管怎么样，由于他们两个都没有顺服神的话，选择违反神的旨意，结果罪就进入了世界。由于罪进入世界，人性也败坏了，不再有神那一份完美的本质。罪不但使人性败坏，也使人和自己、与神、与别人、与世界的关系也破裂了。幸而后来神为人预备了救恩，神差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架，流出宝血，洗净罪污，我们与神、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才得以和好。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只是姊妹们，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新生命、新身份，才可以活出一份潇洒，不再与世人攀比，不再自卑。我们是神所造的，信主之后，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可以称造物主为天父。但是你有没有认真的思想过身为天父儿女的尊贵呢？还是你一直不习惯又不敢接受神给你的爱呢？让我们从路加福音15:11-32的经文里好好探讨作为神的女儿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吧。路加福音15:11-32记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的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钱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他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了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仆人说，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呀，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您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弟兄姊妹，过去我们看这一段经文都会集中讲到小儿子，提到他如何醒悟知错，重投父亲怀抱，就好像我们过去不认天父，可是后来却因为主的缘故可以重投天父的怀抱。可是今天我们要从大儿子的生命学习属灵的功课，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很多信主的肢体还是活在大儿子的光景当中，一直拼命努力想用侍奉来赚取神的肯定，想用工作来讨好神，却不知道神呢，不是看他们为受苦的劳工，却是看他们为宝贵的儿女。我们不用拼命工作来赚取神的爱，因为不管怎么样，神已经先爱了我们，接纳了我们。假如我们抱着自卑，带着内疚和害怕的心来服侍神，我们不会喜乐，神呢也不会喜乐。只有当我们带着爱神的心来服侍，我们才会喜乐，神也为我们喜乐。如果要你此刻去形容自己跟神的关系，不知道在浪子的比喻当中，你会是哪一个角色呢？是渴望离家的小儿子吗？是享受真正父爱的小儿子，还是忠心工作的大儿子呢？是因为父亲没有为自己设宴而仇恨父亲的大儿子，还是拒绝和弟弟相交的哥哥呢？一个姊妹可能在理性上知道自己是神的女儿，但是感受不到神的爱，这或许是因为呢，她和自己的父亲关系不好。因为我们和地上的父亲的关系，我们对自己父亲的印象是会影响到我们与天父的关系的。一个和父亲有不好关系的姊妹，可能比较难去体会和接受神的爱。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光要求天父来医治我们成长中的创伤，来校正我们对天父的认识，也要努力和地上的父亲和好。姊妹们，你跟父亲的关系好吗？你对父亲的了解有多深呢？假如要你跟你的子女或好朋友介绍你的父亲，你想到有什么话要说吗？改善关系从了解开始，要改善和地上父亲的关系，就要去了解他，尽可能跟他聊天，了解他的童年，了解他的成长环境。理解了父亲的心事以后呢，有些事情就可以原谅了。说完地上的父亲，再说说我们的天父吧。你与天父的关系好吗？你又认识你的天父有多深呢？如果要你向人介绍你的天父，你能想到什么话要说吗？作为天父的女儿，你怎样改善和他的关系呢？但愿你能享受到天父对您的爱，但愿你信任他，也常跟他分享您的心事吧。
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哈利路亚，你真是奇迹。 对于过去的种种是否还会心有不甘？原来主要我们学会放下，每一次流泪痛哭，每一次伤心无助，他都没有离开。人生每一场经历都是一堂课，为一切体会到的感恩，因为你又更成长成熟了。一直都在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呢，除了有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以外，还有跟大家呢听过《如花盛放》第三集。这个栏目主要呢，也是想要去帮助我们的姊妹们在自己的灵命上，还有他们自个儿的自我形象上面呢，有更多的成长的。今天就谈到与神相交，做神儿女。的确啊，我们要先认同自己呢真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呢我们其他的部分呢都可以摆上一个正确的位置来看待自己，还有看待我们身边的人呐。希望呢今天我们这些内容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我们也要在这呢鼓励你们，如果呢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你听过了一些栏目，你有一些想要分享，或者呢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你的想法，欢迎你们可以呢从短信跟电邮当中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呢在写这个短信或是电邮的时候附上你们的电话号，这样我们会更容易呢跟你们来联系沟通的。另外大家如果会这个上网路的话呢，也鼓励你们搜寻良友电台我们的网站，在上面的资源库当中呢，你们可以找到我们空中辅导呢在婚姻家庭交友恋爱各方面呢很好的丰富的教导，这些教导都是免费，所以呢好像耶稣的恩典一样白白送给大家的，只要你们愿意搜寻就一定会有得着的。真的希望你们可以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得到更多啊，也把我们这个节目啊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